YouTuber 在网络上翻唱歌曲到底算不算侵权？到底哪些歌手的歌曲是欢迎我们翻唱的呢？今天这个影片我来跟你解释清楚。欢迎来到网红课堂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。那如果你有经常关注我的频道的话，就会发现我非常喜欢改编翻唱。那很多的朋友总是会问我，你每次翻唱别人的歌曲，到底会被侵犯版权，到底会不会面对法律问题呢？那由于我已经是翻唱界的惯犯了，所以问我是最清楚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拍这一支影片，一次性来回答翻唱歌手最想了解的答案。在 YouTube 上翻唱别人的歌曲会侵犯版权吗？是的，一般上呢，只要未经过版权公司或者是原创者的许可下翻唱歌曲，都属于侵权行为。不过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版权公司只会提出版权主张，并不会对我们采取法律行动。通常我上载我的这个翻唱歌曲到 YouTube，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，我就会收到 YouTube 发来的这个版权主张 email， 提醒我这首歌的版权是属于某家唱片公司的。收到版权主张的 email 后，会对我的视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？你的翻唱视频可能会面对这五种情况。第一，禁播或禁声。你的视频可能会面对全球禁播，或者是某个国家地区禁播。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影片可以照播，但是却没有了声音。第二，下架。有些唱片公司是不欢迎未经许可改编翻唱他们的歌曲，可能会要求歌手下架那个视频。我自己曾经有两首歌曲被唱片公司要求下架，一首是汤小康的《海啸》，第二首是薛之谦的《刚刚好》。海啸的唱片公司私信我，要求我下架那首歌曲，而刚刚好的这个唱片公司更为强大，他直接让我的视频在 YouTube 上面消失。而当时我也收到了 YouTube 的版权警告，告诉我如果我在三个月以内重犯多两次，我的 YouTube 频道将会永久被删除。第三，禁止盈利。其实前面那两个情况比较少见，我翻唱过这么多首歌曲，只有三到四首歌曲面对这些问题。绝大多数的情况下，我的翻唱视频都可以正常播放，只是被禁止盈利。这里指的禁止盈利，是指我所有的这个广告收入都归唱片公司所有。例如我翻唱的《芒种》一共有140万点击率，按照广告分成的算法，其实我至少能够赚到1000多块美金的收入，但因为我被禁止盈利，所以所有的收入呢都归到了唱片公司所有，我一分钱也赚不到。第四，分享收益。并不是每个唱片公司都抗拒 YouTuber 改编翻唱他们的歌曲。以我的经验，只要是天王周杰伦的歌曲都可以分享收益。也就是说，广告分成的一部分收入归唱片公司，一部分归 YouTuber， 但是具体的比例是多少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在这里呢，要特别谢谢天王周杰伦对我们这些音乐人的支持，谢谢你。第五，获准盈利。另外一个要特别感谢的歌手就是黄明志大哥。如果你有常常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，就会发现我常常翻唱黄明志大哥的歌曲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我真的是非常喜欢黄明志大哥的歌曲；第二，因为翻唱黄明志大哥的歌曲通常都可以开启盈利。黄明志大哥是非常鼓励粉丝去翻唱他的歌曲，如果你唱得好的话，黄明志大哥还会在他的脸书专页分享你的翻唱歌曲。我自己就有曾经有两首歌曲被他分享过，第一首是不想上班，第二首是不想放开。所以我在想，如果未来我有机会和黄明志大哥合作的话，那一首歌曲应该叫做不想合作。听我说了这么多，喜欢翻唱歌曲的你到底应该翻还是不应该翻呢？我认为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唱歌，希望未来有机会被唱片公司挖掘，你就直接翻唱就是了。因为你的每次翻唱，唱片公司都会收到 YouTube 的通知，这其实就是免费面试的机会。无论是马来西亚的蔡恩宇还是新加坡的文慧茹，都是靠翻唱走红，进而被唱片公司挖掘。我本身正是因为改编翻唱了滚石唱片的歌曲，所以呢被滚石唱片挖掘，发行了很多的原创歌曲。好的，今天的网红课堂就到这里。那如果你对翻唱歌曲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都欢迎留言向我提问。最后打一个小小的广告，我已经开启了自己的一个群组，欢迎各位粉丝呢在里面分享你们的视频， 而我也会从中挑选出一些我觉得非常优秀的频道推荐给大家。本集视频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果酱日常。果酱日常是一个属于猫星人的 YouTube channel， 里面有很多主人和猫咪的日常，非常的可爱。喜欢宠物的朋友就记得去支持哦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，就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还有，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
让我们迎接成功的到来，好运来。